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可以在神的话语上面呢一同来学习。在这里呢就有卢文牧师跟杨天成老师。
啊，卢牧师好。
最重要的是唐华老师。
对，唐华也在，
非常重要。
没有不要比较，但是呢就是卢文牧师特别的给我这样的服事的机会。我觉得挑战是很大的，而且呢就是不同等级的啊，他是高档的，我是比较低档的，但是呢在这里我们一同来学习，我就求圣灵借着我们一同来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对我们说话啊，不但是对我们预备的人或者是主持节目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听众，特别如果你在牧羊教会里面看见使徒行传所记载的，知道呢圣灵一直这样的带领，一直的帮助，不只是以前，还是今天同样的去带领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学习信靠主。那么上次我们就讲到了信徒为了应对教会当中的怨言呢，就选出了七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教会的饭食啊，那让使徒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师的。而结果呢在这七个人中间呢竟然有两位非常杰出的同工，在他们负责的管理饭食这样的职务以外，他们更蒙神使用，有不同的恩赐被神大大的使用，在神国扩展的一个版图上面呢写下他们辉煌的一页。这个呢当然我们之前介绍的斯蒂凡，他是呢出现片时的，好像流星一样啊，有辉煌有光芒。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另外一位，是腓力啊。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也这样的盼望祷告深愿父神在中国教会里面也兴起这样的神的仆人，让我们中国的教会也是有更大的福星，有更多人归主，有更多愿意奉献自己的宣教的勇士。这个是我觉得今天但愿这一段就是第八章二十六节到四十节这段经文呢给我们的提醒啊。前面讲到教会受逼迫了，他们就四散了，腓力呢就去了撒玛利亚，让西门归了主啊。我们上次有一些的分享，这次呢就发现当腓力做得很好的时候呢啊，他就有另外一个带领啊。第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就是往加萨的路上啊。杨老师，你能不能够把这几节的经文给我们念的时候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的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向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伊索匹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匹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
哦，这个时候呢腓力大概呢就是在服事的道路上面开始有人认识他了，他有权柄的，而且他也有神迹，但是呢神借着天使呢叫腓力向南走啊。这个二十六节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啊，神差遣天使到腓力那里啊，对他说话，要他做什么呢？要他去加萨，这个是旷野。那么后来二十九节也说了啊，圣灵对腓力说要 贴近那个车轴，所以圣灵在这个时候还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看见啊，这个圣灵在影响，在带领着。去哪里啊？
去加撒。
加撒是做什么呢？主的使者没有说啊，只给他一个方向，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向南走啊。这个下半节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路是旷野。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你有没有引起你的注意的？
通常我们都是往城市里去嘛，他跑到一个
人往人那里吧，哈，
对，
向人传福音的去人多
的地方，有人的地方，
对呀。那旷野不是那个管理饭食的童工要去的地方吗？这里大概没有东西可以管了啊，也不是传扬天国福音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地方，因为那里旷野应该是很少人的啊。要为神做大事的人大概不会去的地方，对吧？啊，保罗的宣教的地点呢，我们看见的使徒行传后来的记述，就是他去嘛以弗所了啊，腓立比了，
希腊
啊，
雅典，
雅典呢，他甚至呢就说我要去罗马啊，去了罗马还要去西班牙，他去的都是人多的地方啊。旷野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被魔鬼试探的地方了。对不对？耶稣甚至在地上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他也是在什么，在圣殿里面啊，在人群中间，但是被魔鬼试探才去的旷野，然后安静退休的才远离人群呢，他就去到那些地方。腓力在他侍奉的时候啊，神使用他叫人得救的时候，他却是被天使被圣灵呼召去旷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就是神带领他去加撒的路上呢，去做布道的工作，不过是个人布道的工作。他没有站在讲台上面向1000几百人传福音，他是靠近一个人，这个人很特别嘛。腓力跟彼得跟使徒他们做一个集体布道了，很不一样啊，他是像一个来自那个伊索皮亚，但是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那个、
埃塞俄比亚，
对了对了，是现代的埃塞俄比亚了哈、去按照道理来讲应该是一个黑皮渔夫的人啊，是非洲的地方嘛啊，那对犹太人来讲呢，他绝对是一个外邦人啊，而且呢他有一个问题，圣经很清楚的讲的是他是个太监。犹太人呢就觉得在一个身体上面这个缺少一个部分的都不是洁净的人啊。当然这个人呢就有一个敬虔的心，他去耶路撒冷呢去礼拜，我不晓得他怎么克服这些的问题，但是最少要选啊传福音的对象的话，很可能按照人的意思呢大概也不会这样做的啊。他不会像彼得啊，彼得有圣灵的感动呢，去哪个人身上？去哥尼流，向哥尼流跟他的家人传福音。哥尼流是什么？大人物，他是百夫长啊，受人尊敬的啊。但是呢，这里呢就讲到福音在神的带领底下，不单是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甚至呢，借着这样的一个个人布道的方法呢，就冲出了他们所熟悉的地方，甚至把福音带到非洲去，带到伊索皮亚或者是我们说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地方去，那个是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绝对能够看见在圣灵的感动引导底下呢，的确就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福音要传扬出去，无论是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但是呢，这里我们看见了啊，腓力顺从神的感动，他就做了这件非常有影响力的事情。这个是有大权的太监，他大概也相当的有能力也有影响力的。他信主回去他的国家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呢，就将福音传给老百姓了啊，他有影响力，神就特别的拣选腓力去完成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在提到这里的时候呢，就 讲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很多人信主，那个福音的火，福音的火非常的炽烈，如火如荼的这样的啊，你都希望在那里投入的，但是神就突然之间把你抽调出来，让你去旷野啊，让你向一个人传福音，而且是外邦人，你会觉得怎么样呢？有什么感觉呢？
神特别的带领，人应当顺服神，要了解什么是神的旨意。
嗯，如果不明白的话，很可能就是说，神子为什么把我放逐在那些地方了，对不对？腓力有没有挣扎？
没有，
这里没有记载，我们不肯定啊。但是他去了啊，他是顺从了神的差遣，也听到圣灵的引导，无论去哪里，大城市或者是旷野，向一大批人传道，或者是向一个人，他都甘心的顺服神啊，叫他去什么地方他也愿意去的。我不晓得你们两位长辈在你们的服事道路上面，有没有一些你们不想不愿意去的地方？有没有试过有时候不是很愿意做的事情？
那我是侍奉主超过60年，真的我不是一个好传道啊，常常有积极的看法，但是呢，有问题的时间，有困难的时间，祷告，让圣灵引导。
嗯，这非常重要的。卢牧师是愿意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带领。杨老师呢？
其实也有的时候呢，你做一些自己不擅长或者是不愿意去做的时候呢，是不容易的。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上帝让我们去学习，不单单是顺服，更是也学习怎么样让你的生命能够扩展。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
坦白说，我听说杨老师呢也曾经在一些比较安舒的环境里面生活的，但是你就选择回来这里服侍主，是不是一个神的带领，你的顺服？
那其实呢，在每一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经历啊，你别看着好像舒服，但实际上内心当中很多的挣扎。我愿意去服侍了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呢？那是
真的。我可不可以讲一个秘密？
我讲，
那当我负责良友电台的时间呢？那个时间最早呢，总部是美国
啊。
那个时间有特别的问题，美国的总部还写信问我，你要不要移民呢？
啊，要不要去美国？
我没有。
对，你留在那里就，结果就我们就跟着你跑。
感谢神。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首诗歌给我很大的感动的，他说：“我所行的路引我更近天父，虽然经过痛苦忧伤，虽非我选之路，但我若走几路，我会失去喜乐宽敞；若我要得冠冕，要背负我十架，虽非我愿背的十架，既然要赐给我，我愿背负不怕，为主的名负此十架。”副歌就说：“非我愿做之事，非我愿去之地，因我不配选择自己的路，救主为我拣选，这是最好无比，愿主指引我去或留。”这首诗歌对我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当我在念完我的大众传播的功课以后呢，我加入良友电台呢，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神的恩典。当时虽然懵懵懂懂，但是呢关心中国福音需要，但是呢我是往南走的，我们的地方就是在电台里面呢就差遣我去菲律宾马尼拉，在那里工作。我当时的想法，好像神的带领很有趣，明明是想服侍中国，为什么要越走越远？那么后来更去到完全陌生的大韩民国，那个时候还叫汉城的地方，没有语言，不懂文字，一个人去。但是到我晚年回想，看见神有恩手的带领，觉得非常的宝贝，非常的有神的恩典。自己是软弱的，自己有时候是又不愿意的，但是好像这首诗歌所说的，非我愿做之事，非我愿去之地，因我不配选择自己的路。我那个时候我的同学就问我，你好好的为什么不在电视台工作？因为在学习的时候呢，就电视台都对我比较有兴趣的。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不懂得菲律宾，不认识韩国，但是好像神这样带领的时候就有他奇妙的引领。 我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总是走在主的道路上面呢，这是最好无比的。愿主指引我去或留。
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接着下来呢，我们就发现呢，腓力就真的是跑到那个太监那里了，就问他了，看见他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啊，你念得明白吗？这样啊，原来这个太监实在是一个渴慕真道的人，他去耶路撒冷敬拜神，他也认真的读圣经，他透过读圣经呢，神就让腓力去帮助他认识这个先知以赛亚的经文的含义，因为他诚实的寻求神，神就让他寻见。腓力知道他的疑问呢，就很热心的、热切的就向他解释，以赛亚先知所讲的就是有关神羔羊的预言。我在想，在旷野，在他的那个马车上面啊，就是流动的交通工具里面进行福音性查经啊，结果呢就带领这个慕道友信主，哇，这个是非常美丽的记载啊。那么这里我们稍微提一下了，也是鼓励大家在这方面考量，福音性查经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大概50多年前了哈，就是学习用一种称为细胞小组的形式来 帮助几位还没有信主的同学呢，跟他们分享信仰。这个细胞小组里面也是以大家聚在一起的，就是以查经为主的。那个理念就是细胞嘛，如果它够成熟的时候它就分裂啊，就再分裂再分裂，那个我们不详细讲，但是主要的内容就是一起来看圣经，然后从圣经大家的一起的探讨里面呢，就认识真理，认识救恩。那么我查经不敢说有什么成果，但是后来真的这几位都成为主的门徒，而且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因为大家分散在世界各地，也听说他们都有很好的侍奉。但是呢，我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当我有着这样的一些参考的资料，看着圣经，我就大胆的跟同学分享信仰，也不是凭着自己的什么口才啊什么，就是有根有据的。所以这种的方式，我想就是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我相信卢牧师也好，杨老师也一样的哈，福音性查经是以圣经真理作为依据，在一个坦诚、彼此尊重还有理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引导渴慕真理的人认识圣经所昭示的神，那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还有他的救赎恩典。所以呢，甚至呢，在福音性查经呢，还有呢最后一两课呢，就是叫你如果信了主以后怎么样的成长，追求成长，有这些指引的啊，这些材料都非常棒的。那么在这方面呢，我想呢就是顺便就提一下，我不晓得了腓立怎么样的跟这个太监分享以赛亚先知书，他是解释了，指出了这个就是神羔羊，就是耶稣基督。那我自己呢，就好几年前呢就做了一个尝试，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呢有接触到这个青少年的机会，青少年呢他们就没有耐心的了，现在的社会还比较注意力不集中的，要他们坐下来慢慢的跟你查圣经呢也是有点困难。那我就想到我们在电台里面工作呢，也稍微知道怎么样可以写广播剧，那我就把圣经的故事，特别是福音书里面的故事呢，就把它改编变成了广播剧。广播剧一定有不同的角色嘛，那我就带着一群少年人，就分配他们角色，他们可以自己选，我写了一个广播剧他们自己选啊，可能啊，我选我做耶稣，这个是我做彼得，这个是谁谁谁，然后就把这个故事演出来。事实上当他们要演这个故事之前呢，我就解释这个剧情了啊，他们就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他们等一下他要扮演这个角色嘛啊，所以他们在过程里面呢就等于说弄懂了这段故事，这个有关圣经里面的故事呢弄懂了，而且也有印象了。还有我要他演这个广播剧，他自己讲嘛，就等于说自己呢要先说服自己再讲出来。那我就觉得这个方法起先我没有那么好的规划的，但是慢慢我觉得非常有用。我是在一群少年人中间呢就用了这个方法，用了一阵子啊，帮助青少年人好好的仔细的读经文，帮助他们投入那个经文内容，然后呢就用这个潜移默化的方式呢去读好神的话语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卢牧师要我讲多一点心底话，就是我个人的一种经历啊。我是很盼望弟兄姐妹也很认真的啊去使用这个方法，
在内地教会当中用那个福音查经也是非常好的方式。
嗯，
那坦白说，如果我们在海外有一些的已经有的福音查经的材料的啊，通常是八课，就是最多13课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领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有系统，慢慢慢慢的，而且你可以很轻松的带领他们啊。你最好是先训练那些带领查经的人啊，不一定是神学毕业的，但是呢，就最好他参考这些材料，很认真的，不会讲到别的地方去了哈，最好有一个指引这样啊。如果你随便他们讲的话，有时候就变成了随意查经了就不好了，随意解经就不好了。
对对，我知道有些教会是用这种方法，提问式的，然后这些人一起回应，这样一方面是传福音，另外一方面训练了这些信徒也能够来带。
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被训练出来了，就很愿意这样做，在同学当中这样做。好，最后呢，36节到40节呢，就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这里就讲到了经过有水的地方的时候呢，旷野，但是很难的看到有水了。那太监就说了，看了，这里有水的，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那他们这种移动查经班呢，就往前走，遇到有水的地方呢，太监就说了，这里有水，我可以受洗吗？这样，为什么他会提到妨碍呢？有什么难处呢？可能就是因为他本身他是外邦人，可能他去耶路撒冷敬拜神，他大概懂得犹太教的事情，他可能觉得自己
不可以随便受洗啊。
对呀，对呀，他可能是一个太监，他自己一个不完整的人，他可能是受到这种犹太教的规矩所影响，他不可以受洗啊，这样。但是现在这个太监听了耶稣，知道耶稣是救主，也接受了，所以他就问了，我受洗有没有妨碍呢？在犹太教里面他可能有妨碍，但是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妨碍。耶稣不会因他是太监他就拒绝他，不会因为他是有色皮肤的人就拒绝他，反而是神真的是这个救赎的红恩是临到每一个人的，富有的、贫穷的、有知识的、没有学问的，神都要用。信耶稣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决定，不能马马虎虎，不能随便轻率的，但是呢，也不能呢加添很多规矩啊、限制的这样。圣灵在人心里面做工，叫人治罪悔改，我们就要真的是很慎重的去帮助他，借着洗礼来表明自己的信仰，也加强他的信心跟决心，一生跟随主，这个是一个荣耀神的见证。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腓力侍奉主，他不是使徒啊，他是他有恩赐，他曾经在教会里面管理饭食，但是 他也是一个布道家，他到处布道带领很多人信主，他有医病的能力，但是同样的他也顺服圣灵的感动，在他的传福音方面他是顺服神的带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盼望在教会里面有更多这样的愿意顺服主的人。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再见
再见。